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我是周宇定牧师，谢谢萧牧师还有我们教会的邀请，给我今天有这个机会用信息来服侍大家。今天信息题目刚才姐妹讲了，今天是他没讲，忘了是上堂的。今天信息题目是为我们祷告的主，信息的题目信息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那么今天的经文讲到，在耶稣被出卖被捉拿之前，他已经预言他的门徒大门徒彼得将会三次的不认他，但他同时也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经文，我们同声的来读，在你的荧幕上来。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的献上我们的感恩，你救赎了我们，我们谢谢你，你也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样成圣的过程中，有你自己话语的带领，有你自己话语的帮助。在接下来你自己话语的时间，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的人全人能够被造就。我们愿意因为被造就，我们愿意来赞美跟感恩，也一样的，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愿意再次在你面前委身，被你得着使用，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彼得的自信和他的夸口，是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深深能够认同的。彼得在试探中软弱跌倒，甚至否认主，可能也是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曾经经历过。但今天早上信息，我们的焦点不在彼得身上，而是在这位为他祷告的主耶稣身上。耶稣为彼得祷告，也为你我祷告，他是一位为你我祷告的主。耶稣是如何的来替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刚才四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三点。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信心不失祷告，我们的主为我们的回头复兴祷告，我们的主也为我们坚固弟兄祷告。我们先进入到今天信息的第一点，主为我们信心不失祷告。刚才我们所读的22章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失了信心。虽然耶稣是对着彼得说话，但刚才的经文说撒旦要得着你们，耶稣指出撒旦魔鬼是不断的攻击所有的基督徒，他想要得着我们。但撒旦在攻击在试图得着我们之前，旧约的约伯记告诉我们，撒旦必须先要得到神的允许。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耶稣是允许撒旦来试探保罗，试探彼得。虽然耶稣允许撒旦暂时攻击彼得，但耶稣也同时为彼得祷告， 看起来好像撒旦得胜，但至终是神得荣耀，神的儿女能够得到益处。撒旦想要得着基督徒，他从哪里来着手攻击呢？那刚才的经文32节这边就讲了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我罪人是因为相信耶稣而成了基督徒，所以撒旦总是想打垮基督徒对主的信心，以为如此就可以得回我们。对彼得这么一个自信的人，那么撒旦用什么手段来攻击彼得的信心呢？31节下半段讲到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撒旦要塞彼得像塞麦子一样，什么意思？在2000年前，以色列农民在麦子收成的最后一个步骤，他们将麦子倒在一个像荧幕上的像滤网一样的一个圆框形的一个筛子，借着不断的摇晃这个筛子来过滤掉麦子中那些细小的沙粒。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撒旦要用各种谎言、各种压力，像摇晃筛子一样，企图把信心从彼得身上给筛掉出去。我想我们都还熟悉圣经是怎么记载，在耶稣被抓之后，彼得在害怕之下，他是怎么样三次的就不认了主。彼得当然他还记得，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行了多次神迹的耶稣不但自己在海面上能够行走，而且让彼得也同样在海面上走，大家都还记得这一段圣经的记载。耶稣这样的能力使得彼得跟其他的门徒都向他下拜 proskuneo。 门徒向耶稣下拜，这个代表什么意思？犹太人在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定义不再拜偶像，他们只向那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下拜。所以当他们向耶稣下拜的时候，他们肯定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肯定耶稣有完全的神性。耶稣绝对不是一位只会行神迹的人，耶稣就是神他自己。可是现在彼得看到耶稣在这些宗教领袖这样的逼迫之下却完全的没有反抗，彼得开始困惑，难道耶稣毕竟不过只是个人？在彼得困惑之下，撒旦开始更多的谎言攻击，彼得过去对主的信心很快就瓦解了。而在害怕牵累之下，彼得在8个小时他三次否认了他和耶稣的关系。而就在他第三次他不认主的时候，鸡就叫了。彼得想到他耶稣先前对他的预言，也想到他的自信，他的夸口。彼得看到自己竟然是如此卑鄙的否认了主，竟然是这样的不堪一击。彼得出去痛哭，彼得对自己的作为失望灰心。好几年前，一位姐妹向我分享了她曾经否认相信耶稣的经历。这位姐妹已经信主了好些年，也相当的追求。她说，那一年，当她从美国回中国一个短期的探亲的时候，她和她还没有信主的父亲有了一些言语上的冲突。之后父亲对他说，你一直没有改变。这句话很伤他，他知道父亲这句话是指的那一位他一直想要父母相信的耶稣，在他自己的生命上都没有做出什么改变。他听得很难过， 因为他以为他一直相信自己是的确有了一些改变，所以他再次的问他父亲，我真的没改变？父亲一点都没有松口，对他火气的说，你一点都没有变。这样一句重复的话把他信心动摇了，撒旦开始用这句话来塞他的信心，姐妹开始困惑，心中也对自己愤怒懊恼。这些年来我每天的读经祷告，我的追求圣洁，这些年来我参加各样的门徒培训，这些年来别人对他属灵长进的肯定和夸奖，难道都是虚空，都是谎言，都是自欺，哪有神，哪有耶稣？就在他极端困惑难过的时候，自己还才离开没有多久的美国的，在自己在美国的教会竟然传出了纷争，传出了分裂，一些过去他所尊敬大家都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怎么一下子都变了样，这是什么回事？姐妹说他对主的信心就在这样连番打击之下瓦解了。他说那一天他走到他的父母面前，他冷冷地对他们说，我不再相信耶稣了。他看到他父母那个惊愕的表情，姐妹变得极端的沮丧，但他却定义了，我不要再祷告，我也不要再读经。他以为如此就真能不信主了。可不可以给我水挖了？谢谢老婆的伺候。那我们问，撒旦得着了这位姐妹，撒旦得着了彼得？当然没有，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祷告，保守他们不失信心。撒旦想要得着你我每位信徒，而耶稣也为你我每位祷告，不但是在试探来临之前为我们祷告，也不但是在我们失败跌倒之后为我们祷告，耶稣在神的右边时时刻刻的来为我们祷告。在哪里我们看到说耶稣是时时刻刻为我们祷告呢？罗马书八章三三三四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三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也替我们祈求。这个祈求这个字，希腊文的动词是现在式，现在式表示是一直的，是持续的，是不断的。所以耶稣是时时刻刻不断的来为我们祷告。弟兄姐妹，撒旦除了一边塞我们的信心，他还一边在神的面前来控告我们的失败，要神再次的定我们是个罪人，要我们因为罪而被定罪，要跟那些不信的罪人一样，将来要受永远灭亡的这样的处罚。但主耶稣他像法庭上为那些被告辩护的律师一样，他为我们在父神面前替我们祈求。他对父神说，这些信徒 yes， 他们的确是在试探挑战下犯罪跌倒，没错，但是因着我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因着他们已经相信我已经付清他们一切罪要付的代价，因此他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他们身上有我赐给他们的义，他们已经穿上我所赐给他们的义袍，以致虽然魔鬼控告他们，我知道耶稣对着父神讲，你是永远不会再定他们的罪。现在请你不但否定魔鬼对他们的控告，也求你让他们信心不失。耶稣为彼得祷告，耶稣也为刚才我提到那位姐妹祷告， 弟兄姐妹，耶稣为你我每一位都祷告，因为他比我们还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0:27-28，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是耶稣在讲，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28，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句话同样的在29讲到父神一样的，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在28宣告说，谁也不能从他手中把信徒夺去。这个谁包括了撒旦，包括了所有魔鬼，包括了所有的天使，也包括了所有的人，也包括了当事人他自己。因此即便彼得三次不认主，即便那位姐妹自己都否认了信仰，但他们没有能力离开主，因为神保守他们永不失去救恩，永不灭亡。父神垂听耶稣的祷告，将他们挽回。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我有很多我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你是否也在经历一些考验而对主的信心有所动摇。在过去一年，神让我有这么机会陆续接触了几位患有忧郁症的弟兄姐妹，从和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到他们对神的诉苦。他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让他们得了这样的一个忧郁症，他们求神治疗，为什么好像神总没有回应他们的祷告。他们感觉到被神弃绝，他们因信心软弱非常的孤单。他们说，我不是保罗，我没有能力继续活下去，我也不想这样再活下去。他们有过冲动，就想把桌上那瓶药全部吞下去。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能够体会到这些弟兄姐妹的苦情，也明白他们是在经历极大的信心考验。当然不只是这些有忧郁症的才经历信心考验，我们每一位都曾经历过，也会继续的经历。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曾经为我们祷告，也会继续的为我们的信心不失祷告。我们要为这个我们感恩，但同样的，神也要求我们，他保守我们的信心，他也要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好，我们的耶稣不但为彼得的信心不失祷告，耶稣为他也为他的回头复兴祷告。当彼得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鸡叫了，他就痛哭。痛哭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他太羞愧了，而这样的羞愧使他退缩。虽然主耶稣受难三天后的复活让他兴奋，但他怀疑主还会像从前一样的这样的来信任他。他选择了回到了服侍之前那个打鱼的那个老行业，他不想也不愿意再得人如得鱼。那刚才的经文32，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主耶稣为他不失信心祷告，主当然也为他从失败退缩中的复兴回头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一位在我们犯罪跌倒之后总是百般挽回我们复兴我们的神。那耶稣是如何的来为彼得的回头复兴祷告呢？圣经里面没有写，但是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21，耶稣是如何坚固复兴了彼得，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是如何来为彼得回头祷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21， 十五节，我们一起的来读十五节到十七节。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十六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养我的羊。”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辅导彼得从失败退缩中回头。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对彼得的宽恕接纳，对彼得以及其他的门徒在害怕的时候的软弱的逃避，耶稣了解也同情。但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罪是一定要对付，虽然彼得当时曾经为这件事情痛哭，但他那个痛哭可能是因为他羞愧，而并非真正的向主认罪悔改。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确他是犯了说谎的罪，是犯了对主不忠诚的罪，但根本上他是犯了那最大的诫命，就是在你荧幕上面所看到的，他犯了那个没有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的罪。因此在耶稣和彼得这次对话中，耶稣三次地问了彼得：“你爱我吗？”在耶稣的问话中，他借着使用不同等级的爱 agapeo 跟 phileo 这样不同的字，来使彼得确实地向主承认他没有尽心的爱主。彼得爱的更多的是他自己，而主耶稣也同样借着这三次的对话让彼得感受到，即便如此，主仍然是这样的愿意宽恕他，来接纳他。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没有像彼得那样在别人面前我们否认我们的信仰，否认耶稣，但当我们对圣经的教导我们是明知故犯的时候，我们是一样的对主犯了不忠诚，一样不爱主的罪，我们是一样的爱自己胜于爱我们的主耶稣。而虽然我们的主总是宽恕接纳他，但是他要我们必须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甚至都会背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当我们向主坦诚自己的罪，不论任何的罪，信实的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公义的神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们的耶稣不但宽恕接纳，耶稣还对彼得信任托付。当耶稣三年前他第一次呼召门徒的时候，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来得人如得鱼。”彼得跟从了耶稣，但这一次彼得在跟从上他失败，他跌倒了。虽然如此，在彼得三次回答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就再次的信任他，并且说：“你喂养我的羊。”主把更大更重要牧养初代教会的责任托付了彼得。那弟兄姐妹，我们要请大家注意了，这段经文讲到复活的主借着宽恕接纳信任托付来挽回来复兴彼得，那么这一步一步的善后工作竟然是主耶稣在被彼得否认之前就开始放在他为彼得的祷告当中。耶稣为彼得如此祷告， 也同样的为你我祷告。在你我犯罪在得罪他之前，虽然他已经知道，但他没有愤怒厌恶或者是嫌弃，却带着很久忍耐无比宽容的爱为我们的回头复兴祷告。这是何等奇妙的爱。在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我自己生命有多少次我得罪主的经历。原来在我犯罪之前，他已经为我的复兴回头来祷告。如果没有他的祷告，我真的不知道我会犯罪，我会下滑到什么样的地步。主耶稣的爱深深地扎了我的心。前面的信息我提到，那位回国探亲的姐妹说到，她在美国的教会的纷争分裂带给她的那个伤害，带给她的打击。我当时是她教会的牧师，我受到的打击。受到了那个伤害，更是首当其冲。这件事情怎么发起的？许多的原因我也搞不清楚，但神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在纷争之前，我们教会有个特别聚会，我们请了一个外来的讲员来让我们教会讲到之后，然后他对我说，我看到你们教会很是兴旺，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热心服侍，真是很难得。我也记得我当时我口中的回应非常官样，都是神的恩典。但我的心中我也记得，我心中自夸，这是我教导有方，这是我人际关系好，这些我跟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4:30所说的不是一模一样吗？尼布甲尼撒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神因我的罪要借着教会纷争管教我。在纷争过程中，当我看到我经历到一些过去亲密的同工忽然翻脸不认人，我一方面极端的悲伤失望，但更多的是对自己的愚蠢的羞愧和厌恶。我开始颓丧退缩，但主耶稣为我祷告，他让我的眼睛不在别人，也不在自己的愚蠢和羞愧，他要我专注自己那个骄傲自大的罪。就像对彼得一样，在我认罪之后，主对我宽恕接纳，主对我信任托付，叫我继续服侍。今天我站在这里，我服侍大家是因为主为我祷告复兴了我。弟兄姐妹，你是否像彼得一样也经历失败而退缩而颓丧，失去了服侍的热情？或者你经历了受伤而你就不愿意再常来聚会？主耶稣了解我们的受伤失败还有退缩，但他已经而且还会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他为我们的回头复兴祷告。耶稣不但为彼得的不失信心祷告，不但为彼得的回头复兴祷告，耶稣也要为他能够以他失败的经历来兼顾其他的 信徒来祷告。我们看今天信息的最后一点，主为我们兼顾弟兄来祷告。22:32，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在彼得失败之前就为彼得将来如何兼顾其他的信徒祷告。在神的计划，他允许彼得失败有他的美意，他要让这一个人失败的经历带来许多其他爱神人的益处。好，我们接下来读这段 罗马书的经文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我们同声来读26节到28节。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彼得还陷在自信自夸的那个属灵的软弱的时候，在他还不知道那个失败已经临到头上的时候，在他更不知道他需要怎么来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以说不出的叹息来为他祷告了。在祷告中，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祈求父神，让这个失败经历与其他的万事来互相效力。互相效力就是 work together， 是不止彼得，而且所有世世代代得罪神的信徒都从他们失败的痛苦中能够看到那个神总是宽恕挽回的爱。而在同时，三位一体的圣子耶稣也为彼得祷告，祈求父神能借着他从失败回头的经历来兼顾其他的信徒，不是是只有当时，而能够世世代代所有的信徒都得益处，而神得荣耀。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耶稣，三位一体的圣灵，都是照着父神的旨意来祈求，当然父神就如此的垂听，如此的成就。神如何让彼得在这个事件之后来兼顾当时的信徒呢？圣经记载，在耶稣复活之后，彼得和其他门徒被公会来威胁，不许他们传讲复活的耶稣。那彼得怎么来对公会回答呢？彼得跟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彼得跟约翰对威胁他的犹太宗教领袖说，我们是亲耳听见耶稣早就预言他要受害也会复活。我们是亲眼看见耶稣的确照他所说的他复活了，我们也亲耳听见他复活以后对我们的吩咐。耶稣是弥赛亚，他就是神。因着耶稣为彼得祷告，耶稣为他能够兼顾其他的弟兄祷告，彼得能够这样的来见证，而彼得的见证就影响到兼顾的其他跟他同样受迫害的这些信徒们。弟兄姐， 有机会你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些门徒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没有求神说你把这个威胁把我们拿去，他们在神面前祷告说，你给我更多的胆量，让我继续的来传讲耶稣。然后呢，地就大震动。因着主耶稣的祷告，彼得不但兼顾了当时的弟兄们，他还兼顾了世世代代的信徒，特别那些在难处那些受试炼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五节第五节到第七节，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读这段我非常喜欢的经文。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彼得前书是谁写的？哪个彼得？这个彼得就是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就是在主面前大大失败过的彼得。 但这位为他祷告的主耶稣不但完全宽恕接纳，耶稣还信任托付。让他来写圣经中的彼得前后书，要他用神的话兼顾世世代代的信徒。在刚才那段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至少有两点我跟大家来分享。彼得要我们明白我们受试炼的目的，彼得要我们明白这个试炼，我们的失败是非常的短暂。彼得说，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会经历百般的试炼，也会因为试炼太难而埋怨，甚至我们忧愁，也会因为试验失败我们难过，我们灰心。但彼得告诉我们，是神允许这些百般试炼临到我们身上，他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练我们的信心，要把我们的信心练得比金金还要更显宝贵。而在主来的时候，他还要让我们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我想到我过去，当我在经历难处的时候，我感受的是痛苦，我所盼望的是神快快地将难处能够挪去。我完全没有想到神是要借着难处来练我的信心。而即便我这样的无知和软弱，主耶稣仍然耐心地在栽培我，又不断地为我祷告，保守我不失信心。而这个经文还讲到说，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来称赞我。你，我这样的不配，他来称赞我的信心。当我想到这个，我心里面我发出感叹，发出赞美，我的神是多么的慈爱伟大。刚才的经文也提到了，在百般的试炼中是暂时忧愁，也提到了耶稣基督他的未来显现。这段经文要我们从未来的永恒来看这一生我们所要经历的这些难处，这些难处看起来是没完没了，但他们是暂时的。在未来主耶稣来之后，我们将有一个永远复活、永远不死亡的身体。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这些世上的这些劳苦愁烦都不会再存在，而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能够得以与神永远的同在，而有无穷的平安、喜乐和满足。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这个，你我是那一群少数的人，我们是非常有福气的人。我们的盼望绝对不在这个现有的世界所能够提供我们那些短暂的那一切，神要我们的盼望是在未来，他已经为我们准备那个永恒的基业，我们要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好，我们信息要准备结束。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想到，我们和彼得一样，我们是常常的自信自夸，我们也一样的常常的爱自己过于爱耶稣。今天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即便我们如此的不配，但我们的主居然在我们失败之前，在我们得罪他之前，他就为我们的信心不失祷告，他就为我们的回头复兴祷告，他也为我们能够兼顾其他的弟兄来祷告。这是何等恒久忍耐、无比宽容的爱！这样的爱只有激励我们更多的赞美和感恩，这样的爱也使我们由衷的愿意更加的信靠顺服，更愿意来真正的爱他。我们今天以一条诗歌《亲爱的主，你召我回来》作为今天的回应诗歌。愿诗歌每一句的歌词 都是代表我们对他的赞美和感恩，也代表我们对他一个再次的委身。